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主内平安。好，我们一起来读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第85问。虽然罪的工价是死，然而在基督里一人所有的罪已蒙赦免，为何他们没有蒙拯救脱离死亡呢？
一
人将在末日蒙拯救脱离死亡，也蒙拯救脱离死亡的毒钩与咒诅。所以虽然他们会死，然而这是出于上帝的爱，要使他们从罪恶与痛苦中被释放，使他们在那时与基督合一，同得荣耀。他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就是为什么罪人，我们既然已经罪都赦免了，为什么还要经历死亡啊？当然他这个第一个死亡是指肉身的死亡。他的答案是，义人在末日的时候蒙拯救脱离死亡，也蒙拯救脱离死亡的毒钩。所以他们虽然会死，然而这是出于上帝的爱。当我们圣徒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这实际上是出于上帝的爱，要为我们再造一个荣耀的身体。那我们将从罪恶与痛苦和这个必死的身躯当中得到释放，好让我们的灵魂在那时与基督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将来要复活，同得荣耀。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才恩典怜悯的主，我们知道在你的里面有一切丰盛的慈爱，你也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看来是一个灾难，一个苦难，但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荣耀的牺牲，要成就一切的美好。他在十字架上战胜了仇敌，好让我们这些罪人可以蒙恩得救，可以得到永生，可以有永远的盼望，可以在今生得到安慰，可以得享永远的平安。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虽然在这个世界是如此的动荡，但是在耶稣基督里有说不出的平安。愿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晓得我们的盼望唯独在乎你。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文，可以说是整本圣经最重要的经文之一。好，为什么呢？因为它讲的就是十字架。所以在整本旧约圣经，你如果去看整本旧约圣经，他所描述的就是这一时刻，摩西在旷野举起铜蛇，以赛亚书的53章里面所描述的那个弥赛亚，亚伯拉罕献上以撒，上帝预备了羔羊，所有的旧约圣经的预言都是在指向这一个时刻。除了我们说有的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出生，但是更多的是在指向耶稣基督他被钉十字架的这一时刻。在新约当中，新约的经文常常回头指向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如果看使徒行传的话，使徒行传无私的讲到，五次都讲到十字架。当然有一次是非常隐含的，他说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是非常重要的经文，因为它描述了我们基督徒信仰当中，或者你说你要认识福音，这个信仰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时刻，也是我们信仰的核心。那我们今天的要领受的圣餐所纪念的同样是 那个时刻。那我们今天我们就来体会这个十字架它对我们的重要和众人对十字架的回应。耶稣基督不单是救主，他还是救世主。每一个人都当回应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好，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经文，看到第十七节。第十七节说，他们把耶稣带了去，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到了一个地方叫骷髅地，希伯来话叫各个他。我们看到这个他们是谁呀、啊？就他们把耶稣带到一个地方啊。我们来翻到这个经文哈、啊，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九章的十七节，约翰福音的第十九章的第十七节。我们如果看前面的经文的话，你就会知道他们是谁。我们通常我们觉得，哦，当我们说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是那个兵丁嘛，啊，比拉多要交的时候，肯定就是交给兵丁，钉十字架，对不对？但是你可以看他的上下文，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比拉多究竟把耶稣交给谁了。这个经文的重点究竟是在哪里？好，我们来看啊。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第十九章的第十七节，好，之前，第十四节开始哈。那日是预备节。预备逾越节的日子，约有五正，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哪、啊、这是你们的王。他们说，他们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祭司长说，除了该撒我们没有王。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钉十字架。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我们看，这是比拉多把这个耶稣交给谁去钉十字架了？比拉多把耶稣交给犹太人和祭司长，是犹太人跟祭司长把耶稣带到哥他十字架。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所描述的杀害耶稣的乃是原来上帝拣选的子民，上帝所拣选的以色列民，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当然这个 是一个民族的拣选，而不是一个属灵的拣选。我们知道，当上帝属灵的拣选的时候，是不会有任何的问题的，啊，我们得到永生，我们永远也不会背叛我们的主。但是对民族的拣选，这些犹太人背叛了耶稣，他们要杀害耶稣，并且他们是急切的要杀害耶稣。但是他们所不知道的是，这个耶稣是借着他们的手被钉十字架，却要成上帝的旨意。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的八章三十二节当中说，他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羔羊在剪羊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他所用的这个词恰恰是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所以你看这个字里行间呢，虽然这个约翰，老约翰他在描述的是耶稣钉十字架的一个过程，但实际上真正是在描述一个献祭的过程，是上帝把神的羔羊借着大祭司 借着罗马的士兵献上为祭。献祭的过程是一个荣耀的过程，是上帝拯救他百姓的过程。所以带了去跟迁去，在这个希腊文当中是同一个词，不是指旧约的希腊文译的。所以耶稣是那十字架上的羔羊，他赎了我们的罪，他要让你可以免去死亡。耶稣钉十字架的字里行间，你都可以看到这个救赎的含义。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这是耶稣受难的一部分，他是承受了十字架的痛苦。但是他不但是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承受了十字架痛苦，而且呢，他在鞭打受辱之后，他背起自己沉重的十字架，他仍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受苦。我们看到在这里，我们看到他这个，他并不是说罗马兵丁强迫耶稣来钉十字架。你看这个经文完全没有这样描述，他并不是说比拉多把他们交给兵丁，兵丁就强迫把这个十字架放在耶稣的身上，然后耶稣就背着不得不背着十字架去到一个地方叫做哥哥他的这个地方，不是这样描述的。我们看到老约翰的描述是交给大祭司跟犹太人，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他是主动的，他背负着自己的十字架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哥哥他。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背负恰恰是旧约预言里面所用的这个词。以赛亚书53:4，他说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他背的那个十字架上所承担的是什么，他在十字架上所承担的乃是我们的忧患，我们的痛苦。在后面第6这样说，他说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你看什么叫做罪孽归在他的身上，罪孽跟罪还是不一样，罪孽是罪的后果，是我们所欠的债。好，我们常常用罪债，也就是说当上帝刑罚按照他的公义，他的怒气要刑罚我们这些犯罪的人的时候，这些刑罚被耶稣所担当。所以他背负的，为什么说这个，他一边说是背了众人的罪孽，一边说是背了我们的忧患，背了我们的痛苦。我们的忧患就是上帝刑罚我们的时候那种 grief， 那种他的英文叫做 grief and sorrow，上帝刑罚我们的时候我们那个种感受的痛苦。所以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所背负的是我们将来末日审判的时候你要承受的，当上帝要审判你的时候我们要承受的。你就知道我这个十字架真正的含义在哪里。十字架真正的含义并不是耶稣医治了你，也不是耶稣帮你找到了工作，而是耶稣他承受了你永远的刑罚的痛苦在那个上。所以我们不用再承受痛苦，我们在这世上 所经历的，你看我们这个 pandemic、这个疫情、这些这个战争，现在阿富汗的战争，众人都在绝望当中，耶稣所承担的乃是永远的痛苦，是我们在今世承受痛苦的时候一个盼望。 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些痛苦都是暂时的。在永恒的天家里面，你要享受永远的荣美跟痛苦跟美好。所以我们看在我们身上的加在他的身上。在五十三章四节的后半节里面说，他说我们却以他受责罚，被神击打，受苦待了，被神击打苦待了。上帝他那个词叫做 smiten， 鞭打 afflicted， 加痛苦在他身上。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是一个轻易的事情，他死在十字架上和你死在十字架上是同样的痛苦。因此我们知道耶稣他为我们钉死十字架，而且他是甘心情愿的，并不是被迫的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那同样他让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也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跟随主。那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我们背十字架，什么叫做你背十字架，什么叫做这个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不是我在这个世上受苦了我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上就跟从主了，不是说哎呀我得病我受苦了我这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了。背起十字架跟从主是你不应当受的委屈你背起来，你不应当让的利益你让出来，这叫做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在别人委屈你的时候你承受，你用舍己牺牲的爱来承受，这叫做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当我们受委屈的时候，你要知道耶稣已经为你担当了一切，耶稣为你受了委屈。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在马太福音11章30节里面他说，耶稣给你的轭是容易的，他给你的担子是轻省的。为什么能轻省呢？因为耶稣把那个最重的担子他已经担在了肩头，你应当担的你自己承受不了的最重的担子耶稣已经担了。现在我们在这世上所受的试探不过是人所能受的，我们在受试探的时候神必要给你开条出路，这样你知道你担的担子啊。当你仰看到耶稣担的担子的时候，你想想你自己背上担的担子，那个是轻省。根源就在于耶稣已经担了你的担子。所以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到了一个地方叫做各哥他，又叫骷髅地。为什么叫骷髅地呢？因为那个地方是不洁净的地方，那个地方是罪犯被杀头的地方。根据早期教父的传统，那个地方是亚当埋葬的地方。所以耶稣被钉死的地方恰恰是亚当埋葬的地方。第一个亚当因罪孽而死，第二个亚当因担当众人的罪孽而死。这个地方在古时叫做摩利亚地，摩利亚地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当亚伯拉罕要把以撒献上的时候，上帝说万万不可，不可动这童子一根指头，我已经亲自预备了羔羊。亚伯拉罕回头一看，有一只羊被扣在树枝上，他的脚被扣在树枝上。所以 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四节才说亚伯拉罕给那地方叫做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预备了什么？预备了献祭的羔羊。所以这个地方是亚当埋葬的地方，是上帝所自己预备的羔羊被献为祭的地方。在古时的预言里面已经描述了，因此我们知道上帝对你的拯救乃是从亘古直到如今都是不变的。当你这样子思想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在今世所经历这些痛苦都是至战至亲的苦楚。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已经在永恒当中预备了羔羊为你而死，你已经得到了永生。所以我们在这今世这个只是至战至亲的一个过程。好，我今天得了这个病，明天我那里不舒服，那我今天可能跟同事之间有一些争执，那我心里面很委屈，这些都是至战至亲的苦楚。当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的时候，圣经说这至战至亲的苦楚为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你看每一句话它都有这个预言来实现的。下面一句话是同样的，第十八节他说他们就钉在那里，钉他在十字架上，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钉着，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所以耶稣不但他是背负了这个痛苦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还背负了羞辱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呢？两边一边一个都是强盗。那为什么要把两个强盗跟他一块钉呢？你就知道这个大祭司的用意，或者说罗马这个兵丁的用意，一边一个强盗跟他一块钉是为了要羞辱耶稣。我们可以想想耶稣如果是他自己已经钉十字架时的时候，左边是彼得，右边是约翰，哇，这个一起殉道那该是多么美好。不是，耶稣在中间，两边一边一个杀人犯，一边一个强奸犯。耶稣的罪比他们还大，这是为了要羞辱耶稣。他们把耶稣视为罪魁，把他与罪犯同列，把他放在最中间的位置。但是他不知道的是，上帝摆在那里是要告诉我们，耶稣恰恰是罪人中间的救主，他来是要拯救你和我这不配的罪人，这些不认上帝的、背逆上帝的，甚至在昨天还背逆上帝的罪人。你的罪孽已经因着耶稣十字架上的救赎得到赦免。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二节当中这样说，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他被放在罪犯当中，他自己不是罪犯。在旧约这个弥赛亚的预言当中，我们要注意哈，这是在旧约弥赛亚的预言，那不单指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个时候是羔羊献祭的时候，而且他钉十字架的状况恰恰是旧约弥赛亚的预言。 祭司长跟比拉多是想别的，要羞辱耶稣，但是他们所不知道的是，他们只是上帝手中的工具，他们成就了上帝在旧约借着众先知的预言，他在罪犯当中不是罪犯，却要担当多人的罪，并且要为罪人代求。但有没有为罪人代求呢？他在那里一个强盗说，我真是个罪人，主啊，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要纪念我。我们知道耶稣他是中保，他在天父的上帝的右边，他替我们代求，对不对？当这个囚犯这样子求他的时候，耶稣对他说，你今日就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但中间的过程没有说，为什么耶稣说你今日就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因为罪犯求他，强盗求他，他为他在天父上帝面前代求，天父上帝赦免这个罪犯的罪恶过犯，这个罪犯才能承受应许。因此耶稣才宣告这个应许给这个罪犯。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其中也是一样，耶稣他就在我们当中，他的十字架当举起铜蛇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仰望那个铜蛇，并且我们每一个人都像那个强盗一样，我们说我们都是罪人，但这个人他是无辜的。主啊，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愿你神的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你的耳边也会响起耶稣基督的应许，一日你要与我同在乐园里。第十九节，比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有许多犹太人念这名号，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并且是用希伯来话、罗马、希腊三样文字写成的。我们看到耶稣不单只是这个被钉十字架，它上面还有一个名号。什么叫做名号？这个绝对不是比拉多或者说祭司长要去，就是说给他一个立一个牌子让他有荣耀的。你知道你要去，你如果是从大陆来的，或者是以前中国古代的时候80年代的时候，有一种这个要枪决人的时候，就游街游街的时候要怎么样啊？有的是这样挂一个牌子有的是背后插一个，上面写着杀人犯王某某枪决这个牌子就是那个功用。这个牌子上列明的乃是耶稣的罪状，他是犹太人的王。我们可以想想当时的情景，旁边两个十字架，上面写着强盗李某某、强盗张某某，中间犹太人的王。我们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恰恰是上帝的启示，上帝借着不法之人的手启示耶稣乃是弥赛亚荣耀的神子，他在这里做王了。所以这个十字架不单只是一个受苦的苦行柱，它是一个荣耀的十字架，而且不单只是宣告的他是犹太人的救主，他宣告的他是一个救世主，因为他三种语言让各族各民的人都可以听得懂，并且许多的人念这名号。因此 我们也得以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但问题是，面对这三这么重要的经文，众人怎么回应？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这个经文你看到它下面，前面是耶稣被钉十字架，后面讲的是三种回应。第一种是代表祭司，第一种的代表是祭司长，第二种的代表是罗马的兵丁，第三种的代表是约翰妇女们。第二十一节你看到犹太人的祭司长对比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那祭司长他反对耶稣，他是耶稣的迫害者，他不但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而且要把耶稣的名号都钉在十字架上，而不许他这样写，不应该这样写，应该说他自称为王，他是假的。我们看这不是非常愚蠢吗？你看明明是这个他们自己是被征服的、他们这个在罗马的统治之下、他们是被奴役的，他们现在藐视那来拯救他们的弥赛亚，而且在这里我们看到比拉多他虽然惧怕这个他们控告凯撒说这个你把这个犹太人的王放了，但是这个在安全的时候，现在比拉多已经下定决心把耶稣钉十字架了。下定决心以后，比拉多找准每一个机会来羞辱犹太人，嘲笑犹太人，犹太人自己把自己的王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比拉多才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了。这是比拉多的报复方式。我们想想，在于我们今天有的人对于福音也是这个态度，他们会嘲笑、他们会轻视，他们会鄙视耶稣，但他们所不知道的是，他们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的判断者、我要判断耶稣究竟是不是弥赛亚，对不对、我究竟要不要接受他，他是不是王他是不是我的主？我觉得他不是。他们觉得他自己的权柄比耶稣还大，但实际上他是奴隶，还没有信主的都是奴隶，他是魔鬼的仆役，是世界的奴仆，是罪的奴仆。在这种罪的奴仆的状况之下，他还嘲笑耶稣这个来拯救他脱离死亡脱离罪孽的。因此我们看到一方面拒绝耶稣，很多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这个通常很多拒绝耶稣的人呢、他们自己在生活当中也经历很多的痛苦。为什么呢？他经历这个世界的嘲笑，他在这个世界当中挣扎。因为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不是吗？我们不单只是就是说我们觉得哎呀我挺我那个啥，你们基督徒都是迷信，而且呢我们自己本身我们都有很多问题，我家庭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我生活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然后我有时候我在外面我这个我再大权力都好，在我上面的人都会嘲笑我，有的时候觉得你不行，我比你行。你看他实际上你就知道这个他不单只是这个被奴役，他还被这个世界的王嘲笑，他居然还嘲笑轻视否认那个来拯救他的耶稣基督，那个能让他得自由的耶稣基督。你说这不是愚蠢吗？我们看到以弗所书二章二节，他说那些已经相信耶稣的人他说， 信主之前，那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者的手，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一运行的邪灵。所以没有认识耶稣的人，不要骄傲愚蠢，因为自己本身就是被奴役的状况，在世界中挣扎渴望得救，而真正来到救主面前的时候，应该是一个谦卑的态度，并这种否认。所以我们也不要因为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别人拒绝你，你就觉得啊，真没面子，不要觉得没面子，让他们应该觉得没面子，你不应该觉得没面子，因为那是愚蠢的。而你所讲的乃是真理，这是第一种人。第二种人以兵丁为代表，他们既不公开反对耶稣，但是他觉得自己与耶稣无关，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天地里。我们看到第二十三节，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四份，每兵一份，又拿他的礼衣，这件礼衣原来没有缝，是上下一片织成的。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撕开，只要合照。这要应验上的话，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拈阄。兵丁果然做这事，应验了旧约的预言，在这个时空里面，恰恰的他应验了旧约的预言。但是我们看这里，他背后描述的是什么？比拉多和兵丁都是同一类的人，他们对耶稣并无敌意。并无敌意，但是呢，耶稣跟他无关。他们跟什么有关呢？他们跟耶稣的衣服有关。为什么耶稣的衣服能卖钱？那在旧约的时候，这个衣服，都是很值钱的，因为要织一件衣服，你想想，要用麻呀，或者绵羊的毛啊，这样，或者是猎来的皮子啊，这样子，皮衣很少啊，一般都是麻布的衣服啊，或者是这个羊毛的哈、那他要把它弄出来，要纺线，纺完线再一点一点的把它织起来，然后再把它缝起来，所以那个衣服都花很久来才能做好，所以它很值钱。再旧的衣服，耶稣那个衣服，它也值钱，所以兵丁要分。但是我们看到他们在乎的什么啊？你看，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情景啊，耶稣在这个十字架上，还有另外两个强盗，他特别的痛苦，可能有呻吟耶稣在那里喊说：“父啊，父啊，为什么离弃我？”他又跟这个强盗有对话，旁边又有人这个嘲笑。那兵丁这些事情跟他们。祭司长在那里，这些事情跟他们都无关。他们脑子里就是，这个衣服怎么分呢？这有一块我们要把它拆开就不值钱了。这整块的，我们得把它这个，我们干脆研究吧，看谁能得着这个运气，谁能得到这个最值钱的这一部分。脑子里就是这个世界。对他们关心的乃是名和利，我们在今生也是这样子，同样有同样的人，你跟他讲耶稣，他不会反对你的，不像有的时候你跟他讲耶稣，他这个马上给你顶起来， 有的你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不反对，有的呢甚至他可以跟你来教会啊，没有问题啊。但是永生不永生啊，得救不得救啊，道德不道德，这些事情跟他不太相关，他关心的只是说，哎，我今世怎么过好啊，我怎么能得到好处啊，我的孩子要上什么学校啊，他关心的是这个。所以他不把你跟他说的这个耶稣当成一回什么事情， 你要让他那个什么的话，信吧，他有时候甚至也会说，好啊，那我就信吧。但他不知道耶稣是为他的罪而死的，因为他所关心的就是这个世上的利益跟名声，其他一概无关。这些兵丁就是这样，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同样有同样的人。耶稣的福音对他们来说不是真实的，世人的不信恰恰不影响福音的真实性。所以这个兵丁在那里研究又好，怎么样又好，都不影响耶稣就是这个世界的救赎主，他要拯救他的百姓脱离罪孽。所以第三种人就是我们当效法的。当然在圣经其他地方还有另外一种人，就是其他的门徒。其他的门徒就是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软弱的门徒四散奔逃的门徒。但是在这里描述的这个第三种人是我们当效法的榜样，以玛利亚跟和约翰为代表，他们是委身在耶稣面前的，他们是跟随耶稣的人。第二十五节，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由他的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当耶稣的门徒除了以这个约翰以外其他人都离弃耶稣的时候，这些妇女一起跟随耶稣到他的十字架旁。你看他们没有害怕那穷凶极恶的兵丁，他们虽然不能救耶稣，没有那个能力去救耶稣，但是他们愿意紧紧地跟随着耶稣。其中最我觉得最体会到痛苦的就是这个他的母亲玛利亚。你想想，一个母亲从小天使赐给他这个耶稣是一个宝贝啊，然后他把他养大，结果看着自己的儿子被鞭打，看着自己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西面在耶稣出生的时候曾经对玛利亚这样子说，说这孩子悖逆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所以玛利亚她现在的心被刀刺透，她内心折磨，耶稣是十字架上流血，玛利亚是心里流血。但是你知道玛利亚仍然选择紧紧跟随耶稣上十字架，在十字架的旁边，他在那里他没有披头散发，他没有撕裂衣服。我们看到玛利亚和其他的妇女只是忠心的在耶稣的十字架旁，所以他们在那里是服侍耶稣的。在约翰福音的12章26节这样说，25、26节，他说爱惜自己的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要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要服侍我，我父必尊崇他。这些妇女不顾性命跟随耶稣，耶稣在哪里服侍耶稣的人也要在哪里。耶稣是在十字架旁，所以服侍耶稣的人也要在十字架旁。因此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所以耶稣的母亲和他的门徒 和他所爱的门徒站在旁边，就对母亲说，耶稣看见他母亲和他所爱的站在旁边，对母亲，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约瑟已经死了很久，玛利亚是由耶稣赡养，现在是白发人送黑发人。耶稣知道他并没有给玛利亚留下什么，为什么呢？耶稣虽然是著名的拉比，但是圣经说他没有枕头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玛利亚是一个孤苦伶仃的人，不但只是一个寡妇，他在这个时候耶稣把玛利亚交托给他所爱的门徒约翰。约翰怎么样回应呢？这是耶稣托付给他的，开他做的事情。我们看到约翰他没有说我去跟我家里的人商量一下，他说主啊，他没有说主啊，你看你还有你的弟弟犹大，你还有你的弟弟雅各，还有妹妹，是不是我们可以跟 你们家里的人商量一下。圣经说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的家里去了。历史学家，当时的一个历史学家叫做 Nicephorus， 他在教会历史中记载，他说玛利亚在耶稣升天以后，约翰供养他11年，直到玛利亚去世。所以这是这样一位门徒，他是一个委身的，他是一个跟随者，他是一个顺服的听命者。那这是我们当效法的榜样，在耶稣这个最重要的十字架面前，这些妇女跟约翰忠心的跟随耶稣，耶稣在哪里他们就在哪里服侍耶稣，并且他们忠心的完成耶稣的托付。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今世的时候，耶稣也给你有托付，那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28:19-20当中的托付，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导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谨守遵行。这个地方就是耶稣的十字架。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要背负耶稣的十字架。当你在生活当中见证主的时候，你要背负耶稣的十字架。所以我们当怎样选择呢？我们是说耶稣啊，你是假的，还是耶稣啊，你和我无关，还是耶稣啊，你是我的主，我一定坚定地跟随你不离弃。愿上帝祝福忠心遵行耶稣托付的人。让我们来祷告。慈爱怜悯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主啊，我们乃是软弱的器皿，主啊，我们没有跟随你，我们虽然心里相信，但是肉体却软弱了。主啊，但是你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一切，你是我们的救赎主，你是那献为祭的羔羊，你是为我们代求的坐在天父上帝右边的犹太人的王，是世界的救主。主啊，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知道我们一无挂虑， 主啊，也让我们对你忠心，愿我们因着你的这个慈爱，让我们恨恶我们的罪，让我们愿意紧紧的跟随你。主啊，让我们在下一周的生活当中，我们活出耶稣基督的荣美来，不去犯罪。主啊，虽然知道我们必定会犯罪，我们每行一步都是在犯罪，但是我们有一颗甘心乐意的心，我们愿意为你而活。我们感谢赞美主，愿我们做你忠心的门徒，传福音给万民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